大家听见的这段音乐是第二圆舞曲，可能很多熟悉这些经典音乐的人会脱口而出，这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那首圆舞曲啊。很多人称它这首曲子是世界上最动人的柔板，是一首绝美的圆舞曲，在每年的新年音乐会上几乎都会被演唱，而且很多影视作品不断地选用这支曲子。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2016版的《安娜·卡列琳娜》，那场豪华的舞会采用的就是一支第二圆舞曲。这首曲子的作者叫肖斯塔科维奇，大凡熟悉肖斯塔科维奇的朋友如果都知道这个作家经历了怎样的九死一生。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就是一部数十年的编年史，他的一生经历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斯大林的统治、大清洗、二战、战后的反犹太运动，任何经历了这整个时代的人都可以称得上是命运多舛。他曾经被推到个人荣誉的顶峰，然后瞬间又有滑落到地狱。在这时候，生存和理想基本都被碾碎了，人的激情之火也被扑灭。而更难能可贵的是，通过音乐我们感受到肖斯塔科维奇有一个纯真浪漫的心。这首第二华尔兹选择了古典的抒情，还辅之以华尔兹慢慢的舒缓，夹杂着淡淡的忧伤，它让你感受到比俄罗斯历史和文学中残酷而现实的眼泪更具有人性的真实。这首曲子是肖斯塔科维奇写给自己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马克西姆·肖斯塔科维奇的，并且在马克西姆的音乐学院的音乐厅首演。这首音乐所传达出来的就是美好殷切的期盼，只有亲情足以缔造足够的伟大，某种意义上这才是人类所特有的。以后的几期节目我会陆陆续续介绍或者穿插的说一下肖斯塔科维奇，而今天选择这首曲子作为开篇，是觉得他的经历和我要给大家念叨的这本书无法分开。这本书叫《死屋》，是记述了，不能说是斯大林时期，应该是更早，中人类历史上，我不想局限于俄罗斯啊、苏联啊这些很狭窄的政党性质和国家性质，只想说人类历史上流放制度给人类造成的苦难，因为这里头包含的内容特别特别多，可能会分几期讲一下他们这里的故事。我呢被这本书打动，就是因为翻到开篇第一个乌格利奇铜钟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其实挺感人，我给大伙念一下吧。在1891年，一群俄国商人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请愿成功，他们获准将一口重300千克的铜钟从西伯利亚的托布尔斯克运回铜钟的故乡，也就是乌格利奇。这口铜钟在1892年晚春沿伏尔加河而行，搭乘蒸汽船抵达了乌格利奇大教堂前的码头。人们在那里为这口铜钟举行了返乡仪式。此时离铜钟起初被流放西伯利亚正好过了3个世纪。乌格利奇的铜钟的厄运是在1591年的春就被决定的，当时伊万雷帝9岁的儿子兼指定继承人德米特里特皇子在乌格利奇被割喉。当我读到这段插一句话，我还以为是列宾那幅画疯狂伊万杀死儿子的那幅画像的故事呢，然后一番日子还是在很早之前。这个小孩被割喉之后，他的母亲和他的家族认为 德米特里皇子是为皇位的有力争夺者沙皇摄政鲍里斯戈杜诺夫下令谋杀的，因此他们敲响了乌格利奇的铜钟，号召当地百姓起义。乌格利奇人组成了一支起义队伍，他们横冲直撞，杀死了有嫌疑的凶犯和一名来自莫斯科的官员。这场骚乱直接就引起了克林姆林宫的愤怒，戈杜诺夫领军队进发乌格利奇，镇压暴动，并在第二年春天进行了审判。戈杜诺夫判处大约200名市民死刑，其他人监禁。在被监禁者中，有约100人遭鞭挞，他们的鼻孔被撕破，口才不错的人被拔掉了舌头。起义者在遭受刑罚和折磨后，统一被放逐到西伯利亚。除了对暴动者实施报复，戈杜诺夫还惩罚了他们政治团结的象征。他命令人把铜钟卸下来，鞭打了他12下，抽出他的钟舌头，然后也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乌格利奇人被迫拖着这口参与暴动的铜钟越过了乌拉尔山，最后把他安置在托布尔斯克。该城的军事长官把他登记成为第一个无生命的流放者。这口遭遇晋升和放逐的铜钟成了俄国统治者权力的证明。他们既可以把不守秩序的臣民驱逐到乌拉尔山以东，也可以让这些臣民无法发声。随后的几个世纪，这口铜钟就成了专制政权反对者的一个集结点。1862年，被流放到托布尔斯克的贵族伊波利特·扎瓦利申意识到乌格利奇铜钟是一个未被消除的控告者，他提供了关于这个完全无过失的城镇所受惩罚的雄辩证词。到了19世纪中叶，这口铜钟已经不仅象征着君王的最高权威，同时它还象征着这种最高权威所依赖的报复性力量。在乌格利奇铜钟被放逐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托布尔斯克在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现在通过该城区日益倾颓的木质房屋和新古典主义建筑，人们依旧能够看到流放制度的痕迹。它的中心广场坐落在一片高地上，高地往下50米是浑浊的额尔齐斯河和向南延伸的下城区。这座广场俯瞰下去有两座大型建筑，其中一座是实质的托布尔斯克克林姆林宫，这座建筑就是彼得大帝在1709年大北方战争中俘虏的瑞典士兵修筑的，另一座建筑是托布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流放制度在西伯利亚的殖民历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特别是为了安置来到西伯利亚刑法堡和殖民地的官员、军事人员，陆陆续续沿着流放路线形成了一些城镇。几乎每个西伯利亚村庄都出现过流放者，他们要么正式的定居在西伯利亚各省的各个地区，要么作为流动工、小偷、乞丐，非正式的穿梭在各个村庄。西伯利亚的道路上散布着低矮的褐色休息站，流放队伍可以在此过夜。中转监狱、城市拘留所、矿山、工业企业和流放定居点，如同政府权力的基建，从圣彼得堡向东延伸。1879年，伊尔库茨克是一座拥有30000居民的繁荣城市，其实它就是为了安置流放罪犯慢慢的形成的一个城市。当年的一场大火吞噬了中心城区的3/4，只有少数的石造建筑在大火后幸存，其中之一就是中央监狱。大火之后，这座监狱醒目地高耸于城市的灰烬之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流放中站的作用也因此凸显出来。而这句话所描绘的画面，让我立即就想起了美剧《切尔诺贝利》中消防队员们休息时抬头看着失事的核电站的那个瞬间，非常非常像。 托贝尔斯克中央苦役监狱一直充当着刑罚机构，直到当局在1989年将其关闭。和很多很多沙皇时代的监狱一样，它在1917年后是被改造，最终成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称的劳改营古拉格群岛。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其他国家，古拉格都覆盖着把人类作为刑法场所的回忆。其实说句公道话，在苏联建立劳改营之前很久很久，西伯利亚就已经是一个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大型的开放式监狱。西伯利亚的面积为1550万平方千米，是欧洲大陆的 1.5 倍。西伯利亚从未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体存在，它没有明确的边界，没有有约束力的民族身份，它与现代历史和俄罗斯的现代历史密不可分。容易征服的乌拉尔山脉与其说是一个地理边界，不如说是欧式俄国的虚构的政治性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之外，坐落着一个巨大的亚洲殖民地和一个广阔的刑罚场所。西伯利亚既是俄国的黑暗之心，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机遇和繁华的世界。当时既作为流放又作为殖民，俄罗斯的统治者曾经梦想着要把它作为一个社会实验来用于殖民开发西伯利亚。它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清除旧世界里不是欢迎的人，为新世界填充人口。理想非常丰富，在理论上俄国过来的罪犯将辛勤地开发西伯利亚的自然财富，并在西伯利亚偏远地区定居，而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将体会到自力更生、节俭克制、勤奋耐劳的美德。然而实际上，流放系统分派到西伯利亚腹地的不是富有进取精神的定居者，而是贫困绝望的流浪者。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勤劳为生，而是靠向真正的殖民者西伯利亚农民偷窃乞讨为生。从乌格利奇起义者的被流放到1917年沙皇帝国崩溃这三个多世纪里，监狱殖民地这种双重身份所固有的紧张状态从未得到缓解。与俄国统治者的计划相反，刑罚殖民地从未成为西伯利亚发展背后的推动力量。反过来，随着流放人数的增加，这种制度日益成为西伯利亚发展的障碍。在19世纪，西伯利亚流放的规模和强度显著增加，因而它轻松地超过了英帝国和法帝国的流放系统。1787年到1868年这80年间，英国人运送了约16万名罪犯到澳大利亚。1860年到1900年，法国向其海外殖民地时流放了5500名罪犯。与之相比，在1801年到1917年，超过100万名沙皇的臣民被放逐到了西伯利亚。这些流放者中包括来自俄国的欧洲部分和波兰城镇的历代革命者。这里说的历代，在以后的故事里会与你们讲到这种革命的传承。有些革命者是为了争取自由主义宪法而斗争，有些革命者是为民族独立而斗争，还有些人是为社会主义乌托邦而斗争。在欧洲共和主义和俄国革命运动交替发展的历史中，西伯利亚成了一个孤寂的集结待命地区。19世纪末，沙皇政府把成千上万热诚的革命者放逐到西伯利亚的监狱、矿山和偏远定居点，在与世隔绝和幽闭阴暗的环境中，这些革命者进行争论，暗自谋划并出版政治小册子，以激励并协调在俄国主要城市的地下革命活动。他们对即将到来的革命，这场革命因现实政治的妥协而缓和，他们对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憧憬填补着空洞的西伯利亚的天空。 西伯利亚在19世纪末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革命和流放实验室，一个日后将统治俄国的男男女女都要历经的仪式。当革命终于在1905年爆发时，这些被流放的激进分子把西伯利亚的城镇和乡村变成了暴力反对专制统治的熔炉。监狱的院子里架起了行刑台，而在监狱外，看守们在街头被暗杀。西伯利亚不再是一个防止革命蔓延的隔离区，而成为了一个传染源。一些名人传记和著作支配着后来人们有关俄国革命以前西伯利亚流放制度的历史回忆。我选择这本书就是因为寻觅了很久关于十二月党人的革命，关于那些著名油画女贵族莫洛佐娃，还有禁卫军临行的早晨那几幅油画给我造成的冲击。我非常想找到一本书去记述革命之前的俄罗斯的故事，而恰好有人就给我推荐了这本《死屋》。然后翻到这本《死屋》，我看到了很多我想知道的东西。就算从我们平素接触的一些知识，我们也知道有些名人本身就是流放者，比如托斯托耶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列宁，其他人也在他们报告文学和虚构作品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西伯利亚的囚徒生活，比如契科夫、列夫·托尔斯泰。1861年到1862年，在亚历山大二世大改革解冻氛围中，托斯托耶夫斯基发表了他著名的半自传体小说。该书的英译本的书名叫《死者之屋手记》。虽然原来的俄语书名更为精确的意思是《死亡之屋手记》，英译名强调的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如下看法：所有的流放者，无论他们的罪行为何，最终都将沦为一种残酷而且令人丧失人性的监狱制度的牺牲品。这种制度就是死者之屋制度。关于流放制度的文章、回忆录和虚构作品原本如涓涓溪流，此后它汇集成了喘流。这股喘流在沙皇时代的最后几十年滔滔不绝。俄国新闻界就流放制度的恐怖之处和它给西伯利亚本身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展开了痛苦的讨论。其他著名作家和艺术家追随着托斯托耶夫斯基的脚步，伊利亚·列宾在1884年绘制了《意外归来》。进入自家餐厅的憔悴的年轻男子茫然的眼神，以及他亲人既困惑又震惊的表情，在画家的笔下不需要进行解释说明。每一个列兵同时代的人都明白，这幅画面描绘了一个政治流放者回家的情景。在契科夫的小说《在流放》中，西伯利亚多年流放岁月夺走了一个年迈渡船工人所有的怜悯、希望和愿望。他的年轻的同伴大声说：这个流放者，他不是活人，是泥土，是石头。关于这些作品、油画、音乐、影视剧，我在后面几段节目中会给大家陆陆续续的去说。西伯利亚的著名作家和革命者的个人命运被广为人知，且在俄国的国内外均被讨论，但是绝大多数的西伯利亚的流放者的命运却不是这样。对每一个流放的激进分子来说，成千上万不知名的普通罪犯和他的家人被带到了西伯利亚，然后被逐渐忘却。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网友亲写的《文革受难者》，他也持这样的观点。被人广为人知的都是一些名人、知识分子和活下来的人，而没有活下来的那些普通人、底层的人，无声无息的就被碾作了泥土。这些人中大多数人是文盲，他们没有办法为后人记录自己的经历，他们的命运只能见诸警方报告、诉状、法院记录，还有官方信函中。 一个日益发达和复杂的警察国家的组织机构搜集并保存了这些文件，它们被装订在一起，包裹在简陋的纸质文件夹中，被束之高阁地存放在沙皇政府部门满是灰尘且年久失修的储藏室里。如今它们被放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西伯利亚各个城镇的档案馆里，无声地记述着人类共同的苦难。最后，我要用索尔仁尼琴那句话来做这期节目的结尾，献给那些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